赞美，我们感谢你。有一天我们的嘴要充满了赞美，因为我们成为一个蒙大恩典的人，我们成为蒙大福的人，我们成为你手中的杰作，我们的嘴要充满了赞美。那个日子还没有来之前，我们也预尝到那个日子的喜乐。今天我们众人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再一次主耶稣被你的爱所充满，我们的心再一次被这个信心的充满，知道你必完成你要在我们中间所做的事情。感谢你，赞美你，将这个机会恭恭敬敬交在主的手中，你丰富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靠你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再非常感谢主，来到聚会当中，那么多肢体们能够在主里面彼此带导，特别让我觉得信心一下子增加了非常非常的多。我知道主必在我们中间得胜，也知道主必完成他所要完成的作为。感谢主。好不好，我们一同再来读几处的圣经，跟上个礼拜我们读的大概差不多。第一处是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四节，一节到四节，找着了我们前面哈。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主又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弟兄姐妹，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还要再提出来，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这个救恩非常的特别，起先是主亲自讲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亲自将这个救恩来告诉当时接触他的人，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弟兄姐妹，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从后来听见的人来讲说，好像间接了一点点，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主一点都不让这个后代的人，他给我们证实了，在我们成为一个间接的感觉，没有，他不要让我们这种感觉。所以既然你没有办法亲自听见我主耶稣将这个救恩告诉你，你是从后来听见的人来给你证实，但是这个证实第四节特别告诉我们，神又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所以我们虽然没有亲眼亲耳听见主耶稣向我们把这个救恩说在我们的面前，主借着他的仆人，借他的使女听见这话向我们做了见证，叫我们讲开了这救恩。圣灵呢特别用许多的神迹奇事来印证这些我所做的见证人所说的是真实的。所以当这些见证人在说这个这么大的救恩的时候，在传讲这么大救恩的时候，不是他们口说而已，不是他们自己做见证而已，乃是圣灵用许多的神迹奇事来亲自证明。弟兄姐妹，因为在神的眼中，这个这么大的救恩太大了，我们不能够不知道。一旦我们知道了以后呢，我们就绝对绝对不可以忽略，因为一忽略的话呢，那我们就损失太严重了。我上个礼拜特别跟弟兄姐妹做一个比喻，我说我们人活在世上，常常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事情，当这些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发生在我的身上的时候，这些事情很多时候就像一张一张的账单追着你而来，一张张账单追着你而来，叫你要 付这个账单里面有许多许多非常大的金额，常常是我们付不起的，事实上是我们根本付不起的。当我在这个发病之前，我换了保险公司。我换了这个保险公司以后呢，一换了保险公司，第二天，这个保险的 policy 开始有效的时候，第二天我就开始进医院去了。所以当时我心里真是七上八下，到底这个保险公司会不会承认呢？因为我才刚刚开始啊。第二件事情，到底这保险公司所讲的那么多的福利，有多少是真的呢？所以我就得花好多的时间，跟手花很多时间，好好的研究这个 policy， 到底这个保险公司哪些是包括的，哪些是不包括的，哪些是我可以做的，哪些是我不可以做，好好的研究。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接下去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医疗的账单会寄给我，而这些寄的账单都需要这保险公司来付的，不然我们是没有办法的。这不过是我们人生所经历的一部分而已。 Medical bill 就是我生病的时候我需要面对这些的账单。但事实上我们清楚知道，我们人活在世上，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账单需要付了。我们生活上有许多的账单。最近经济比较稍微不景气，有很多人的账单就付不起了，他房子被收去了，有的电被停掉了，有的水被停掉，各式各样的 service 被停掉，因为他付不起这个账单。家庭有家庭的账单，工作有工作的账单，事业有事业的账单，学业读书有学业读书的账单，我们充满了许多许多账单会不断的寄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怎么面对这些账单？我们活在世上，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如果忽略那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呢？怎么能够面对这么多人生的需要呢？当我们信了耶稣的那一天，我们得着了这个救恩。很多人以为说，我得到这个救恩，这个救恩真正有效期间是我死掉的那一天，我可以上天堂。你错了，这个 policy 的 effective 的日子绝对不是你死掉的那一天我可以上天堂而已。这样子的话 policy 有许多的祝福，有许多好处，你没有享受到的。你信主的那一天，你就得着了这个救恩，在你活在世上的每一天，这个救恩要供应你一切在人生上所遇到每一件事情上面的需要。这就是希伯来书特别告诉我们的，他告诉我们这班圣徒，怎么可能在这一条跟随主的道路上面你没有办法向前的呢？什么事情把你缠绕住了呢？什么事情使你没有办法向前呢？你有那么大的救恩神赐给你，就是使你能够面对这么多的缠累，这么多，刚才我们说是他也除去我所有的枷锁，他也除去我所有的悲伤痛苦，他都除去了。这么大的救恩足够满足你一切的需要，那为什么你居然成为停顿的人呢？弟兄姐妹，因此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好好的明白，到底这个救恩有多大，到底这个救恩所包括的范围有多少。当我真的知道了，我真的明白了，我才能够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面靠着主好好的向前，不要成为停顿的人，不要成为后退的人，不要成为 default 的人，我付不起了，我破产了。上个礼拜我特别提到这个救恩太丰富了，第一方面我提到神的救赎，主耶稣我们完成了个救赎的大功。第二方面我提到主耶稣在救赎的过程里面成为我们的代替。今天我特别再讲下去，当主耶稣在这救赎的过程里面不止成为我们的代替，他也成为我们的代表。我上个礼拜特别跟弟兄姐妹讲的，也许我们连下去这几个礼拜我们的信息听起来会比较干涩一点，听起来比较硬一点，但是我告诉你们，这是我们基督徒的 belief， 我们最重要的核心的价值，核心的相信。有些信息我会跟弟兄姐妹讲，就像点心一样，对我们身体的帮助的确是有限的，但有些信息是你不可以缺少的。你缺少那些信息，你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你会成为一个非常虚弱的人。 这类信息不是点心，也许不一定那么好吃，也许不一定那么香，不一定那么甜，但这类信息是真的是我们信仰里面最重要的核心。主耶稣完成他救赎的时候，另外一面他成为我们的代表。什么叫做代表呢？上礼拜我们提到主耶稣是我们的代替。原先我们这般人在罪恶、在死亡的权势之下，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曾经跟魔鬼有一个很可怕的 transaction， 一个交易。这个交易之后，他输掉了一切。这个输，使我们都一直停留在当时这个交易失败里面的结果的里面。我曾经做一个比喻，我说当我喝一杯酒的时候，当我喝两杯酒的时候，当我喝三杯酒的时候，你慢慢就 under the influence。 什么 influence？ 这个酒精所带给你的影响力，你走路走不正了，你说话说不清楚了，你思想开始糊涂了。为什么？Under the influence， 你 thinking under the influence， 你 walking under the influence， 你 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同样的，当我们始祖亚当堕落失败，跟仇敌完成那个交易了以后呢，他就一直活在 under the influence 的下面。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他就一直在罪恶捆绑的 influence 下面。我们人类就活在这样的下面，你做事，你说话，你行事，有一个罪恶的权势，有一个死亡的权势，一直不断的影响你，叫我们不止我们里面有罪性，我们还活出那么多的罪行出来。主耶稣成我们的代替，因为我们这样可怕的一个结果，我们必须面对父神公义的审判。所以在十字架上全部代替了，他承担我们全人类这一些该受的咒诅，承担我们全人类这些在该受的这一些灭亡、这些死亡，他全部为我们承担了。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父神将我们全人类所有的罪恶、所有罪恶所带来的结果都一下子归到主耶稣的身上。所以主耶稣在客西马尼的时候，他看到这个结局，他看到这个苦悲的时候，他跟父神祷告，若是可以，这个结局我不接受，这个苦悲我不喝，但是主啊，父神啊，按照你的旨意，不要按照我的旨意。主耶稣喝了这个苦悲，他真的钉在十字架上。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成为我们全人类的代替。本来你该受的咒诅，本来你所该受的刑罚，本来你该受的死亡，本来你该受的这些最可怕的结局，全部主耶稣代替你了。他死了，他代替你了。这个是救恩，他代替了我。所以为什么不秉聚会的时候，我们常常感谢主？主啊，我感谢你，你为我死，你替我死。主耶稣，我感谢你，你担当了我一切的罪恶。这些罪恶的结果本来是你担的，主耶稣把你担去了。主耶稣，我感谢你，你为我付了，你为我接受了、承受了公父神一切公义的审判。对，这个审判本来是应该临到你身上的，但父神将这些审判全，主耶稣将审判全部都担去了。这些问题主耶稣都担去了，他代替你。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在不明聚会里面，我们常常感谢主，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赞美你，你成我代替。是的，代替特别讲到消极的一方面，代表讲到积极的这一方面。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听懂主耶稣成为我们所有人类的代表。他不只代替在消极的方面为我们承受那些最可怕的结局，代替我们受的那些刑罚，他更是代表我们。主耶稣成为我们新起头的代表。当主耶稣那一天从坟墓里面出来了以后，我们不要以为说，哦，主耶稣个人他复活了，哦，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复活了。我告诉你，是的，他复活了，但是这个复活是更宝贝的一件事情，他代表。当他复活的时候， 不止他自己一个复活，他告诉我们，我们全人类所有相信的人，他都成为我们的代表。我做一个不完全的比喻，大概二三十年前，这个我们还在台湾的时候呢，台湾他们要选总统，他们选总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总统的，那是只有一个机构可以选，叫做国民大会代表，只有那几千个人或者那几百人可以选总统。那几个人为什么可以选总统呢？因为他们是代表的，虽然这个政权都已经撤退了，只剩下台湾这个岛了，但在这里面的这个代表的人呢，他有人代表浙江，有人代表什么什么蒙古的，还有人代表各个省都有代表的，这个人都有代表，不管你们接不接受，反正他就是代表了。然后呢，这些代表聚在一起，我代表浙江省，我代表福建省，我代表广东省，选某某人做总统，你们不必来了，你们不必来选了，我代表你们选了，这叫代表。最近我看到报纸，这个国内也是什么代表大会，什么十八什么代表，不可能八千万的人全部来选，对不对？就是少数几个人，他代表全部的人，这叫做代表。那一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完成这个救恩的时候呢，他就是代表，他成为一个新起头的代表。代表什么呢？代表一个新的族类，一个 new race。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读得不大明白哈。这个 Sam， 你有没有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说，保罗说有首先的亚当，还有一个什么幕后的亚当，你会搞不懂，怎么有一个第一个亚当，然后有一个幕后的亚当。这个李刚，你有没有读过幕后的亚当这个字？有哈，你会觉得有点困惑，什么叫幕后的亚当？为什么叫幕后的亚当？有一个第一个亚当，创世纪已经读到一个亚当了，然后还有一个幕后的亚当。幕后的亚当就特别说到主耶稣，他是幕后的亚当。第一个亚当，我们不要把亚当当作是一个人，好不好？不要当作一个人的名字。我们把亚当在圣经里面，亚当这个是一个团体的意思，就是人的意思。第一个人主耶稣是最后一个人，第一个人第一个族类他失败了，他过去了。当主耶稣完成救赎的时候，他复活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代表出来的，他是第二个人，不，他是最后一个人，他是新的人。我们所有信他的人，我们都在这个新的人类的里面，新的人里面，这叫做代表的意思。弟兄姐妹，这是救恩太重要太重要的一件事情了。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慢慢就读懂了为什么有叫幕后的亚当。原来幕后的亚当就是代表最后的一个人，代表主耶稣。然后我们这班人因着相信主耶稣，我们都在主耶稣的里面，都在幕后的亚当里面了，这叫做代表。然后这个幕后的亚当，这个新的族类跟第一个族类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个族类已经完全失败了，那第二个族类我们看见了，新的族类我们看见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什么叫复活呢？得胜，超越。什么叫复活呢？他不再被死亡拘禁，他胜过了罪恶，他胜过仇敌。这么一个新的族类出来了，这个族类谁们？包括你，包括我，主耶稣是我们的代表。我们这般的身份，我们这般的地位，我们这般人跟第一个完全不一样，跟过去那个不一样的。我们乃是复活的，我们乃是得胜的，我们乃是 不再被死亡拘禁的，我们乃是不被仇敌拘禁的。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告诉我们，这就是新的族类它的特点，新的族类该有的表现。而我们这一班人都成为新的族类，这个叫做救恩。我们怎么可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呢？你知道吗？你已经不是活在第一个亚当的里面，你已经不是活在那个失败的亚当里面了。今天你得到了一个新的地位，今天得到一个全新的境界，是末后的亚当，是主耶稣，是新的族的里面，这叫做大的救恩。你怎么可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如果你真的知道你在这个新的族的里面，你是得胜的，你是复活的，你是胜过仇敌的，你是不再被死亡拘禁的，你这些都得胜了，我们怎么可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呢？弟兄姐妹，我们很少思想这些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常活在软弱的里面。当你真的认识这个真理的时候呢，你会活在完全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生活当中。这个我下个星期要开始做化疗，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所以我的弟弟呢，上一次我要动手术的时候，我弟弟来给我加油。接着我要做化疗了，不止我弟弟来了，还带着我弟媳妇，还带他女儿一起来了，要给这个伯父加油，要给哥哥加油，他们来给我加油。我们昨天在一起祷告，晚上在一起祷告，我们祷告什么呢？就像刚才弟兄姐妹祷告一样，主啊，求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主都听见了。我们为什么能够这样祷告呢？而且我们祷告大有信心的祷告呢？因为我们祷告不是从悲观里面祷告，不是从消极里面祷告，因为我们看见这么大的救恩，这么完全的救恩，让我们的心充满了喜乐。主啊，因你受了鞭伤，叫我们能得了医治。主啊，当我们看到十字架上的时候，你已经成为那个被咒诅的代替了。如果这个疾病要带给我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哒哒哒哒这么多受不了的东西呢？主耶稣，我看在十字架上说，你已经代替我了。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你代替我了。然后你告诉我，因你受了鞭伤，叫我能够得着医治。我才祷告，主啊，你的确受了鞭伤。你所说的每一个鞭伤都是与我有关系的，叫我能到医治。所以我今天在这边祷告的时候呢，我不是光是祈求主啊，求你医治我，我更是有根有据的跟你说，你受了鞭伤，这个鞭伤与我有关系的，这个鞭伤就是要叫我得着医治的。今天早晨我要再加上进一步，主耶稣，你不只为我受了鞭伤叫我得到医治，你从死里复活了，这个复活告诉我一件事情，你胜过了仇敌，你胜过了死亡，你胜过了疾病，不光是为了你自己，你更是一个代表，你复活了，表示这个新的族类是复活的族类，你胜过死亡了，表示这个新的族类是胜过死亡的族类，你复活了，表示这个新的族类是胜过疾病的族类。感谢你，一下子我们祷告，我们充满了信心，我们还可以在积极的里面祷告。也许弟兄姐妹可以说啊，我已经做了几十年的牧师哦，也许是一个宗教很着迷的啊，宗教狂也好。但我弟弟以前他还没回台湾之前，他也是工程师，他在 Oracle 上班，他有很好的工作，也做一个很蛮有职位的工程师，在 Oracle 上班，他绝对不是所有的宗教狂。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有那么深的把握，知道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祷告，不止主耶稣是我们代替。今天我们祷告，我们看见我们生命是得胜的生命。祷告到最后的时候，我们都有很信心。几个礼拜前，我们在部门聚会祷告的时候，主做了大的奇事。当我再去医院见医生的时候，医生不得不问我一件事情，请问 在礼拜天到礼拜一之间，到底你们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你的病会有那么大的改变呢？我回答他一句话，如果有的话，我告诉你，那就是因为我们祷告。他医生自己说 Prayer works。 昨天我们是这样祷告，今天弟兄姐妹这么多人祷告，我心里相信，我礼拜一早我先到医院去，我要抽血，抽血完才能够给我进行化疗。我跟主祷告一件事情，主，我相信我们祷告你垂听，因为我今天祷告不是光是苦苦的哀求祷告而已，我今天祷告是有根有据的祷告，因为一切的咒诅你已经替我承担过去了，今天咒诅的阴影不应该继续临到我身上。如果有什么罪恶，有什么不讨你喜悦，你把我血洁净我，洗净我，不应该让罪恶的痕迹阴影咒诅罪阴影临着我。第二方面，我更要记得说，你是我的代表，你为什么要复活呢？不光是为了你自己复活而已，你的复活是代表我也在里面，所有的新的族类，幕后的亚当人，我们都看见这个复活的生命代表。感谢主，既然如此，我相信我们的祷告主一定听，而且我们站在一个得胜地位上面宣告的得胜。所以我们祷告的后来怎么做？主啊，虽然我的 tumor marker 是200多，但是我盼望，我祷告，我相信主要做事情。在我还没有做化疗之前，还没有做任何药物之前的时候，我主要让这个 marker 这个指数下来，让这个指数下来。我不是一个宗教狂，但我知道主是谁，我知道主是谁，主能够做我们所不能做的。是的，主可以借着化疗，借着药物做很多的事情，但我的主啊，但愿这些荣耀不要归给医生，这些荣耀不要归给这些药物，荣耀不要归给这些，荣耀只能归给你，你来做。我并不是说我就不去做化疗了，我不是那样的 fanatic 的人。主把我摆在环境里面，主要借着这些事情做更深的工作在我身上，我愿意接受。这也许是一个洁净我的过程，也是他这心中的纯正跟手中的巧妙，慢慢的坐在我身上，除掉我身上的杂质，除掉我身上的小石头，除掉我身上的沙，我都愿意接受。如果这是过程的话，我都愿意接受。但我更接受一件事情，就那一天我们祷告，医生要稀奇，到底什么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有神迹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是在幕后的亚当，我在新族的里面，这个族的里面这么大的救恩，叫我有把握，我胜过罪，胜过死，胜过魔鬼，也胜过这一切的疾病。兄弟，我们相信神，这是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怎么能够忽略呢？我绝对不忽略，在我里面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就是我看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生命，那个生命叫主耶稣复活。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神家那个将主耶稣复活的生命，那个大能大力也一样运行在我们这个必死的人身上，就我们一样能够经历到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如何的做工在我们身上，何等的不一样。我认识一个华航的一个驾驶员，他告诉我，他说你有没有注意到飞机快要起飞之前的时候，你注意看一下哦，快要起飞之前的时候，如果你坐在这个机舱里面，你会发现那个飞机上会有短暂的不到一秒钟的整个电源一下子关掉了，当关掉，然后又 on 起来了，对不对？他说那是什么事情你知道？他说我有注意到，我有注意到，好像飞机要起飞之前的时候，那个电源关掉一下又 on 起来了。他说什么呢？ 本来我们飞机降落在机场的时候呢，我们就把我们的电源直接接在飞机场的这个来源电源上面，所以我们整个飞机你所看到这些灯啊，这里面的电源啊，全部是从飞机场里面的电源来的，电子接来的。它不只供应我们现在飞机上面这一切这些这个电，同时它有 charge， 也顺便把我们飞机上面这个电 charge 起来了 ，charge 起来。可是我们这一架飞机要起飞了，我们不能继续靠着飞机场的电了。为什么？因为这条线再长也没有那么长啊，总要拔起来吧？这个电源总要拔起来嘛。所以呢，当飞机要起飞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电源拔掉，然后用什么？用我们飞机自己本身的电源，我们才能够起飞。所以在那个拔掉机场的电源，用我们飞机本身的电源的时候，你会发现，哒一声，电一下，哎，电灯 off 了一下，又 on 起来了，就告诉你说，飞机准备起飞了。现在飞机上所有的电已经不再是机场的供应了，乃是飞机本身的电池所供应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么大的救恩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要起飞了。当你要在起飞的时候，你就不再靠原来的那一个生命了，你乃是靠着你新的这个 battery， 你新的电池，它已经得到了电源了，它这个电源要帮助你，要供应你可以起飞，然后可以经过太平洋或经过大西洋，经过各个洋到你要抵达的地方。这个电源，这个电再也不是连到原来那个机场，不管那个原来机场是旧金山，那个旧金场是洛杉矶，那个机场是上海，那个机场是北京，不管，都不再用那个电，乃是用你飞机上的这个充满的电源的电池。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么大救恩的另外的意义告诉我们的。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得到了这么大的救恩，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有一个超越的生命，有一个得胜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要引导我们过下面的生活，这个生命要引导我们这个飞机横过太平洋，这个生命引导我们横过大西洋。你不能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如果你忽略的话，你没有办法起飞的，你没有办法横过大太平洋，你没有横过大西洋。你知不知道你有一个生命，你有一个电池的生命，能够带领你横过太平洋大西洋，不再靠原来机场的电源了。你知不知道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没有办法起飞，我怎么起飞呢？我一起飞我就没电了耶，我一起飞我整个飞机就暗了耶，我不能起飞，我要是不断的连在这个机场的电源上面呢？你错了，那个机场的电不能让你起飞，那个机场的电有受限制的，不管你 cable 接了多长你都受限制。但感谢主，你肯放下那个电源，肯接受这里面充满了电的电池，它会带你的飞机起飞。我再讲一次，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主所给我们的救恩。主耶稣复活以后，一个复活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我的里面，这个复活的生命要让你能够过大西洋，这个生命要你能够让你过。我们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成为我们新起头的代表。什么叫基督徒？不是福禄寿，乃是得着了一个复活的生命，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要跟很实在说，有一些人在基督教的门外，在教会的门外，他告诉我，哎，我觉得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的人我们很喜欢，哇，很客气，很有爱心，不，讲了很多。我说哈，也许你夸奖了一些，我不敢说每个人都这样子。但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们的生活表现，他们行为表现会不一样的，这我敢保证，我敢确定的。 但是这个东西学不来的，这个东西跟不来的，除非你也一样拥有这个生命。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你想横过太平洋吗？你想横过大西洋吗？你学都学不来的。但是我感谢主，因为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它是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的本身，一个这么美好的意义，它是代表我的代表，它复活了，代表我也在这个生命的里面，让我能够经历这个复活。因此我们的生活不一样，我们不必一直活在懊悔里面，活在反省里面，活在受光照里面。当然这是我们基督徒每天生活里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圣灵本来就做这些工作。但是当我们被门光照，我们懊悔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有力量胜过的，我们有力量超越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生命是一个超越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得胜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使我们能够越过的生命。就是说的，我们如果忽略这个生命，我们怎么能够陶醉呢？我们怎么在世上能够做基督徒呢？弟兄姐妹，我再找不出更适合的话语，但主常常借着环境不断的向我们说话。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说，有一天早晨我来教会的时候，就在教会前面而已，那时我的车子还很新，所以开起来呢几乎是没有声音的，只要录屏的话呢没有声音的。就在我的前面呢有一群很大很大的鹰，是鹰哦，不是乌鸦，也不是鸽子，是很大的鹰，就在我前面。他们正好在啄这个地上，大概昨天晚上呢有一只死掉的松鼠或什么样，他们在吃这个松鼠，这样子一群鹰在那边，一看哇这么大的鹰，那我就开了车子。本来呢我觉得哇这个鹰家很少看到这么大的鹰啊，所以就多看一下。忽然觉得说什么，我车子既然没有声音，我就开过去一点，开快一点，说不定能够这个头脑真的有问题，撞到一只那这一只呢我还可以把它带回家看一看什么样子老鹰嘛撞到一只就是，所以呢，我就偷偷摸摸的就开车了，好的，没有声音，我就越开越快，开过去。我想，这会大概不撞到一只也会，不撞到两只也会撞到一只，这样的情形在这里。又忽然之间呢，鹰发现我来了，一下子就飞上去了。弟兄姐妹，那个鹰在飞跟鸽子在飞不一样，跟那个乌鸦在飞更不一样。乌鸦会是什么？呱呱呱呱呱乱飞一阵的这样子，一看就知道杂乱无章。呱呱呱就喝了，飞子鸽子飞呢也是这样呱呱呱乱飞的这样子鹰不一样。你看的时候，它靠近了，它一下子起来，那个翅膀很大，啪就起来了，然后就撒撒撒就这样飞上去了，撒飞上去，那我车就呼就过去了，我就就飞过去了一只也没撞到。鹰呢它飞上去以后，它还不马上走啊，它上去以后我还看到有鹰这样飞上去，不是像逃命啊，它还把鹰的头 还往我这个车子看一下，这样子飞上去，这样看我一下那我也看它一下，看他们一下，这样，这是我不会忘记的经历。就在那个经历里面，主就告诉我，你的生命鹰的生命，你的生命是超越的生命，你的生命是不被地上威胁的生命，你的生命就是按照一切枷锁主都除去了，一切忧伤主都除去，你的生命是鹰的生命。那天我就开车到教会里面来了，里面感谢主，主啊，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你知道吗？ 主耶稣他完成了救赎，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这一幅的图画。我从死里复活了，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然后我这个复活生命乃是跟你有绝对绝对绝对的关系。什么关系呢？你也是活在这个生命的能力当中，你也在活在这个生命的运行的律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怎么能陶醉呢？但是太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就是不知道，我们基督徒就是不认识，我们基督徒就是不明白，所以我们一直过着非常非常可怜的生活。这是太多的时候我们跟没有信主的几乎是一样的。弟兄姐妹，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子，不要再糊涂了，不要再忽略了，有那么大的救恩赏赐给你，就是使你能够好好的向前，使你好好的得胜，使你好好的超越。我感谢主，我不会为着我的疾病，哇，主啊，赞美你不止息这样子。我不敢说我那么超越，但主让我遇到这样的疾病的时候，每一次我思想到主的救恩，每一次想到主的大作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的心立刻超越了。有时候弟兄姐妹问我说：“你还好吧？”我知道弟兄姐妹的意思，你会不会很紧张？你会不会很害怕？你会觉得很无助，弟兄姐妹，你说我们完全不有这种感觉吗？我不敢这样说，但是绝大部分的时间，回到圣经里面，我们来看，祷告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一下子，就像那只老鹰，沙沙沙，我就飞上去了，一切枷锁，它已经出去了，一切痛苦。才能出去呢？我绝对不是像这鸵鸟，把我的头埋在沙土里面，我什么都不看。我绝对不是这样子。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主耶稣复活了，他复活了。他这个复活是代表性的复活，我也在里面。感谢主，这个复活使我能够活在得胜、超越的光景的里面。弟兄姐妹。这个叫做那么大的救恩。我们今天活在世上，这个原则可以用在太多太多的事情上面了。你知道吗？今天所有抓住你让你没有办法向前的事情，我告诉你，你里面的生命是胜过的生命，你里面的生命是超越的生命，你里面的生命是得胜的生命，你知不知道？如果你知道的话，你会发现太宝贝了。也许你会告诉我一件事情：哎呀，我知道，我也相信，但是我不觉得那个生命的力量有这么大耶，我不觉得那个生命你会让我那么超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过程。有个弟兄告诉我，他有一天在吃 avocado 的时候，他没有吃完还是怎么一回事，他告诉我，他就顺手把这个 avocado 的种子或者没有吃完就往这个泥土边就丢下去了，就这样丢在那边，也没有管他了，这样子。他说我都没有管他哦，可是呢，有一天我在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也许经过几个月，或经过一个冬天，我发现这边长起了一棵 avocado 的树来了。他就想说，哎，奇怪啊，这个地方怎么会长起一个 avocado 的树呢？他忽然想起来说，啊，我曾经在这边吃，那我就顺手一丢，想不到就长起一个 avocado 的树来了。 他就问我说，哎呀，我看到这个 avocado 树现在越长越大了，我能不能把它种到教会里面来？我说，你看教会里面哪里可以种？他说，你们后面不是种了一排果子树、水果树吗？我能不能种到那里？我说好啊，但你最好叫工人挖的时候呢，能够把根这样挖好好的挖好，种到后面，不然的话会死掉的。他说好好，他就种在后面去了。我盼望明年我们就可以吃 avocado。他种到哪里去？什么叫生命呢？当你把这个种子丢到土里面去的时候，你看不出这个种子是什么东西，它叶子还没有长，芽也还没有发，但这个种子是活的，这个种子是有生命的，就在那个地方。一年以后，这个种子发芽了，这个种子开始长叶出来了，你会发现，哦，那这个种子的生命还可不得了啊！当时我丢在土里面的时候，也就是一个种子而已嘛。但是我发现了，哎呦，这个土里面的这个种子的生命，原来可以长出这样的一个树出来，还可以有叶子出来啊！再过两年你看的时候呢，这不只是一个树，这是个大树了。然后这树上也许有成百、几百棵的 avocado 的这个果子在树上，你知道吗？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得到一个复活的生命，这个生命就像那个种子一样种在你心里面，起先看起来很小，什么都不是，也没有叶子，也没有发芽，但这个种子的生命等它 fullness 的时候，等它完全成长起来的时候，它就像在你院子里面那个这么大棵的 avocado 的树，可以结了几百棵的果子出来，这是我们的生命。你不要小看这个生命。哎呀，这个生命才是大的生命。对，这个是彰显主耶稣的生命，太大太大太大，彰显那么的果子来，哇，大家可以在这树下乘凉，大家可以吃 avocado 的果子。对，但这个树，请你再讲，这个树的十年前，这个树的五年前，就是这么一颗的种子，它被丢在地上，它被种到地上去。我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你不要小看这个小种子种在你心里面，你不要小看这个种子今天在这个弟兄中心中，你不要小看那种今天在那个姐妹当中，你不要小看这个种子，有一天这个种子会发芽的，这种子会长大的。所以每一颗种在我们心里面的种子，你知道吗？它的 potential 就是那一个大树。我们如果忽略那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今天这个种子在你的心中了，这种子在弟兄姐妹的心中了，你知道吗？我知道吗？我要让这个种子的生命在我里面继续的成长，我让种子生命在我里面继续的发芽，我让这个种子生命在我里面继续不断的得到喂养。有一天你发现这个种子的力量是不得了的大，你要看见你因着这个种子，这个生命在你里面，你要过的天天过的得胜的生活，你要在就像我们教会贴了两个，你要成为星起发光照亮四周的人。我们团体在一起，我们要成为那个在山上照亮的城的人。我没有时间多讲，但我盼望这日子我把这些信息放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思想，今天到底有哪一个环境能够将你我困住呢？困到一个地步，让我们没有办法向前呢？主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就是因为你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所以你成为停顿的人，你没有向前的人。感谢主，主今天的话放在我们中间，我们可以不停顿，我们可以向前，我们可以得胜，因为有这么大的救恩，主耶稣为我们完成。今天告诉我们，主耶稣成为我们新起头的代表。你读四福音，你读到主耶稣这一切的时候，你不要羡慕这棵大树能够结出这么多的果子来，你不要羡慕这棵大树能够 让我们在树下乘凉。让我讲一句话，这棵大树是代表我们这些人都在这个种子生命里面，你也可以成长成为一棵大树。所以到安提阿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些小的种子 开始在很多的圣徒们身上开始成长，他们开始长大了，他们开始长大了，他们开始长大了。原来只是有很多很多的小种子，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但是经过了几年，经过了几十年，到了安提阿教会发展到安提阿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些种子已经长大了。他们不再说 You are the believers， 他们不再称你 believers， 他们也不再说 You are saints， 不是，他们说 You are Christians， 然后你们是基督徒或者基督人的。什么叫 Christian？ Christ 都有这个种子，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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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you， Christ in me。 然后这个基督慢慢的成长，他们成长发现这些人好像三十年前，好像二十年前那个行走在犹太地的耶稣，这些人好像是三十年，好像行走在加利利海边的那个耶稣啊，基督，他就叫你基督人，我们今天称我们基督徒基督人啊 Christian。 为什么？种子成长。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Christian， 都是 Christian。 只要我们不要忽略那么大的救恩，这个 Christian 就能够活出 Christ-like 的生活。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赞美，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所得到的生命是一个超越的生命，今天我们得到的生命是主你自己住在我们的里面，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怎么能够陶醉呢？保守我们每一天常常被你的话语所提醒，我们越发郑重我们所听见的道，好叫我们生活，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存留，都在乎你，也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靠的名求。